中国 A 股三大股指延续上周的走势，今天是持续下跌，上证指数一度大跌了 3.48%， 盘中再度失守2700点，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有超过1300只股票是跌停。那么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一则有关于宝玉野生长颈鹿的贴文，下方的留言区涌进了大批遭到中共网警封杀禁言有苦无处诉的中国股民，央求美国救救 A 股，被外媒形容为是中国股民的哭墙。才短短的3天，留言就已经突破16万。美国驻华大使馆随后贴出的一支龙年贺年的影片，留言区也有中国股民在哀嚎说，一年前没有买美金美股，却买入了 A 股，现在是十分的后悔，甚至还有人请求美国的证监会收购中国证监会等等等。那么这些留言都没有被删除，都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那么究竟中国的股市为何喋喋不休？习近平砸2万亿救市为何无用？中国的散户拥进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哭诉来求助，是否令中共颜面尽失？美国和中国股市的表现现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是否与习近平宣称的东升西降在唱反调呢？时事大家谈，今天为大家请到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二位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蔡盛坤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股民现在是有苦无处诉，在自己的国家的官方评论区是不能够留言的，竟然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上去请求美国来救救中国的 A 股。根据我们的网友 Nina 他说，这个网民现在从美国大使馆还跑到了印度大使馆去了，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蔡盛坤先生。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美国驻华大使馆呢，在过往的一些时间段呢，基本上呢都是小粉红啊最为活跃的一个地方，而且呢都是仇视美国或者是呢敌视美国的一些言论居多的。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呢碰到的这个股灾，这个股灾呀，这一次呢我觉得堪比上一次的16年的熔弹，而且呢还比当时的熔弹呢更为惨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一次的国家队实际上已经呢运用了超常规的这样的力度来复盘，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一样的也是复不住。整个现在市场上啊，无论是机构还是呢散户，都弥漫着那一种极其恐慌的这样的一种气氛。在这样的情况下，股民呢损失惨重，很多呢已经呢所谓的已经呢获得了财富自由的，只要是从去年开始抄底进到中国的股市的，基本上呢都是呢赔了血本，而且呢很多的都已经呢爆仓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股民真的是啊欲哭无泪，而且呢不知道呢到哪里去喊冤。因为国内啊现在几乎所有的平台都在呢唱响中国光明内，没有办法呢找到呢发泄这种这种绝望的这样的地方。我们看到，你看看所有的这样的媒体，所有的这些网络都已经呢控制的严防死守。就为什么跑到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馆下面呢去发牢骚呢？因为他们知道他再怎么发牢骚，他也只是呢屏蔽他们的评论，或者是呢删除他们的评论，限制他的流量，他不可能呢轻易的封掉啊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这样的官方微博。所以说呢，人们找到了一个发泄口，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地方。所以说呢，把所有的像是苦闷，所有的绝望，所有的沮丧，都在这里呢得到了发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人们的通过这种发泄这种内心的这种不满，发泄对现在股市的绝望来表达现在的对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种绝望的心情。 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可能更好一些。
嗯，好的。那李恒清先生，刚才蔡盛坤先生说，现在这欲哭无泪的中国股民啊，是找到这个不会被封杀的这个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做一个宣泄口。你怎么看这个原本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方都是小粉红的猖狂，现在被形容是成了中国股民们的哭墙了？尤其是最近推出的这个龙年贺年的影片下方啊，哭诉中国数亿股民买不起年货，没办法过年，这是在贺年影片的下方啊。您认为这样的情况令高喊东升西降的习近平当局情何以堪呢？李恒清，
他现在对他现在已经顾不过来了。
嗯，
现在习近平这个执政当局啊，应该说现在是叫做这个百孔千疮，哎，随时呢都是有这个倒塌的这个风险，那风雨飘摇啊。所以现在呢，他真的是我的一个感触啊，是真的顾不过来了。所以我想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可以设身处地的站在习主席的角度哈、啊，去理解他的那个心态。
嗯，
现在呢，你想啊，这个楼市现在垮得一塌糊涂，对吧？这么多的这个原来的房地产企业，现在都是排着队等着破产的，对吧？现在这个银行也是这种状态，银行呢也是要。对，随时都有可能被大家挤兑，最后抢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哈、啊，应该说呢，到处都是哀鸿遍野，还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现在找不着工作。
是。
所以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春节了哈、啊，这个中国最大的一个节日，大家呢现在呢很多人据说年货都没有钱去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你说这个习近平还想得了那么多？说这个现在这个股市当然很坏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现在应该说呢，事儿太多了，虱子多了，它就已经不咬了。所以我想啊，韭菜难受啊，韭菜难受呢，这些，这个作为这些官宦啊，他们呢其实不是很在乎。
嗯。
但是现在小粉红们啊，现在也开始在那儿，或者晋升，或者是开始哭喊了。那你想，最起码那大粉红这个胡锡进现在都不说话了。胡锡进不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去买股票，然后还号召大家最后只要一跌我们就开始买，只要一跌我们就开始买，那保卫3000点，上证保卫3000点，又保卫2800，现在保卫2700
了。现在都失守2700了。
对，胡锡进为什么不买了？他现在都不说话了。所以我想啊，这个应该说现在他们是什么呀？是这个问题太多了。
嗯，
现在。所以顾不过来了，真的完全
顾不过来了。嗯，好的，蔡盛坤先生，您长期观察着中国股市啊。刚才这个李恒清先生说，现在连这胡锡进都不买股票，你怎么看中国股市的前景啊？你看 A 股现在延续上周这个走势，今天是礼拜一又持续的下跌，上证指数盘中是再度失守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2700点，创下5年来的新低，而且有超过1300只的股票是跌停的。那么有网民说，这个上证指数可能还会在短期内跌破2500，我不晓得你怎么看现在中国股市的一个走势呢？蔡盛坤先生，
我觉得中国的股市啊，走到现在呢，这不是说悲观呐、啊、与乐观的一个问题了。现在走到今天啊，中国的股市呢已经看不到底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呢来评估这个底到底在哪里。因为过去呢，在我看来啊，中国的股市呢不至于呢跌成今天这个样子，因为过去这几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还是算保持了一个基本的稳定，并没有出现一个好像呢，我们听起来或者看起来啊出现了这个像过去的大的金融危机啊或者经济危机啊出现的这种情况。它的出口呢，还在全世界呢，大把的赚取外汇。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没有想到呢，股市呢最后连个3000点都保不住。原因何在呢？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谈论这个话题，主要是没有信心。因为我们讲啊，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是。
现在的信心呢、啊、这个即使呢现在有黄金，我觉得呢也救不了股市。因为股市现在缺的不是资金。我们看到这次国家队啊，你看国家队是不停的往里面呢砸资金。
嗯。
据我现在呢得到的初步的了解的信息啊，就仅仅这段时间，国家队已经拿了2000多个亿，来安排救市了。而且他只要是进去，那基本上呢，机构就拼了命的放给他。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市场，那就真的不知道那现在的股市的底部啊在哪里。还有一个呢，是有很多去年以来啊，很多的股民、很多的机构 都通过融资融券在3000点以下之后啊抄底入场。这样的一些机构面临着大幅度的清仓或破产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是一个非常的悲壮的惨烈的这样的一个股灾。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股灾已经形成了。至于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呢还是信心。如果是在政治上没有一点点的改变，还是继续的对外啊高举所谓的战狼啊这一套的东西，还有一个对内呢实行严酷的管控，不允许人们呢说真话，全部都是的谎言，这个谎言连篇。而且呢你看看现在呀，我们刚才讲到的国安部这样的一个机构，过去是很神秘的，现在它是公开的冲到了前台，对经济指手画脚，对外资指手画脚，对金融指手画脚，对资本市场指手画脚，而且是带着恐吓的这样的意味。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股市怎么好得了？中国经济怎么好得了？外资怎么能够敢进入到中国？你看看刚刚对杨恒军的这个判决，实际上啊就是警告所有的外国人，你任何人呢都有可能用涉嫌呢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罪状来给人定罪。前不久我们看到英国有个商人，是不是啊，他在中国啊经商已经40多年，居然呢在2018年的时候啊就被中国官方啊已经判处了有期徒刑。但是呢英国人呢、居然还不知道。前不久是一个媒体啊问起外交部，外交部呢才回应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极其荒谬的。你说现在他要喊吸引外资，外资怎么敢进来？谁敢进到中国来投资啊？是不是？所以说股市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真的不知道底部在哪里。但是呢我们是觉得呢它救市啊是没有办法的。如果呢没有给这个市场有重新一个新的信心，不给市场来带来呢任何的信任的话，我觉得即使它再砸10000亿，我觉得也是杯水车薪，救不了中国的股市。
好的，感谢蔡胜国先生详细的这个分析，现在中国的这个股灾还有外资被吓跑的后面深层的这个原因啊。那么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呢？究竟现在这个中国股市的底在哪里？大家都在问啊。现在不只是 A 股这个上证指数跌破了2700，港股恒生指数也破了16000的心理关口。经济学人引述彭博的数据称呢，今年开年到现在为止，中港股市的市值已经蒸发了1兆美元。刚才蔡胜坤先生说习近平搬出国家队是不断的砸钱啊，这个不停的砸，据说要砸20000亿人民币，就是为什么都没有效呢？也想听听看您的分析和看法。李恒清先生，
现在呢这个中国的股市啊已经发展的规模呢已经非常庞大了，现在呢在这个上证和深圳还有北交所呢加在一起啊，现在超过了5000只股票，5100多只股票。现在呢这个整个市值啊，现在就是跌成这样的，现在市值还是在70万亿左右人民币啊。所以呢你想啊，20000亿即使都下去了又能够怎么样呢？又能够激起多大浪花？这是一个啊，你的力度有多大，我们现在呢你根据它整个的市值的规模你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说光靠国家队能够把这个市能够把股市拖得起来吗？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哈，现在呢是像刚才蔡胜坤先生讲的哈，实际上大家现在是信心不足，大家都想卖，信心不足嘛，大家都想把这个有限的这个资源赶紧保住，都想卖，一点呢对中国的经济啊一点希望都不抱，所以在这种情况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这个买方市场。现在呢你都想卖哈，却没有人买，大家呢就在那儿都是待价而沽。而这个待价而沽啊，现在已经基本的一个思路都不是，不仅仅是待价而沽。待价而沽的意思是说，看到跌到了什么一个状态了以后，我就开始进场，准备抄底。现在大家都看不见底，
看不见底
。对，而且呢，这里头叫什么？就有一个羊群效应。越是看不见底哈，大家越害怕。就像羊领头羊一走，呼啦，大家都跟着在走。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你想啊，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一个70万亿人民币的这么大体量的一个资本市场，最后要动起来的话，是不是能够靠20000亿的这个国家队入市，还有这个降息降准这块融出来的这个多出来的3万亿左右的这一块去救经济，有可能吗？我是 看不见这个真正的这个可操作性。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那么蔡声坤先生，前面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这个中国的股民啊，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留言区哭诉，看到有些人说后悔一年前没有买美股，买了 A 股啊。那么网上也出现现在不少在对比现在美中两国股市的这个图卡，走势是完全相反的。您怎么看现在美中两国股市的表现呢？也跟我们对比一下好吗，蔡声坤先生？
中美两个股市啊，实际上啊，现在是没有办法对比，它不是一个体量级的了。按我现在这个我的看法呢，你看，苹果跟微软呢、啊，两只股票加起来市值啊，现在已经超过上海A 股的总的市值，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中国是号称呢、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现在它的资本市场已经呢是处于这么一个这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呢，这是与中国的政治全面的倒退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说它的经济已经彻底出了问题，它的经济出问题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出了问题。一旦政治出了问题，经济所有的问题啊都会呢接动的出现。所以说今天的中美股市啊，我们看到呢，尤其是疫情之后，西方的股市也好，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也好，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你像日本呢、啊、都已经接近翻倍，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啊都是处于历史的高位。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你怎么跟中国来比啊？中国的股市现在过去十年基本上啊一直在低位徘徊。所以说我们过去讲啊，股市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晴雨表。但是呢，中国的股市呢，拿来的是没有办法来观察中国的这个股市，中国的经济也没有办法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它这个中国的股市跟中国的经济啊，是完全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人们呢对未来没有预期，没有办法呢来对中国的经济呢做出正确的判断，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不敢呢再往中国的经济里面呢再添油加火导致呢现在中国呢出现在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说股市没有办法呢重新呢这个走上呢这个一个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势头。所以说跟这个美国的股市啊，它的距离啊会越拉越远。
好的，感谢蔡声坤先生。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大量的中国股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面留言区留言，在美国之音的这个社交媒体留言区现在也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我念几个再请教李恒清先生来评论一下。有一位这个刚才有说到有一位 Nina， 他就在我们的网络上说，这现在不止在中国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下面留言，连印度大使馆下面也出现了很多中国股民的留言。还有这位网友叫 Cherry Lee， 他说那批冲塔的股民好像微博微信支付宝也通通被封杀了。他这是他提供的讯息，根据他的说法，他认为说这是一个大型版的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事件。还有一个网友叫刘，他说我们已经被收割的没有钱了，很多人都崩溃了。华荣这位网友说，股市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希特勒要搞社会主义，要回到文革毛泽东时代，怎么救得了股市呢？整死股市就是习近平的伟大目标。还有一位网友叫 Apple DC， 他说太平洋东岸升，太平洋的西岸降，这就是所谓简称东升西降。想综合这几位网友的评论请教李恒清先生啊，刚才蔡声坤先生比较对比了这个美国股市现在的表现的不同啊，还有网友也说啊，现在所谓的习近平东升西降好像是太平洋东岸升，太平洋西岸降，这个东升西降不晓得你怎么看，好像现在股市表现和市场经济表现都是在跟习近平的东升西降唱反调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确实不知道啊，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是谁给习近平灌输的这个东升西降的这个判断哈。他确实啊是有这么一批人在给他大讲，像什么这个原来的这个胡鞍钢啊，什么林毅夫啊，包括我们清华的这个李稻葵啊，像这些人呢就是在唱这个中国呢这个不断的在这个膨胀的这个心态。当然呢最后呢是谁最后呢影响了到他呢做出了东升西降的判断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就是现在我们就看啊，说这个东升这个西元怎么降了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眼，说这个美国的股市啊，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啊，这个像道琼斯那个时候呢是13000点，2007年 后来呢，就是2008年底的这个经济这个金融危机，到了2009年的一月份啊，就是道琼斯呢降到了6600点，大家现在看道琼斯是多少点？38000多点，38000多点变成了历史的新高，而且是从2009年的12月以后就一直是在一个稳步的上升的过程，这个是西降了吗？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上证，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2011年12年前，那个时候呢是3000点上证，然后到了2012年就达到了2000点，比现在还低啊，到了2000点，而且呢后来呢就一直在2000点到2400、2600之间徘徊，一直到了多少？到了2014年的4月份，又有2年多。然后就是什么，就是人为的，当时是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啊，他们呢用人为的来拉升股票，最后呢在2015年的6月份的时候达到了5000点甚至更高上证指数，然后就是一个大的滑坡，就是熔断了，刚才盛勋兄要提到了，哎，现在我们看到多少，对吧，现在呢变成了2685点，今天呢收报了2702点上证指数。所以你看到底是东升西降了呢，还是西升东降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他用这种观点去做，越做哈会离真正的事实呢越远。那最后呢，说经济如何搞上去，你不能总靠吹牛来解决问题，不能靠嘴解决经济问题吧。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我们再选读几个网友的评论，再请这个蔡盛坤先生也评论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中国股市的表现怎么样，影响美中博弈和东升西降啊。这位网友叫答案，他说温家宝2012年就预见到了今天，这都是拖延体制改革的后果，拖了12年已经是病入膏肓，救市措施完全失效，如烧烤经济这样的自我欺骗只是一种宣传，整个中国经济就是在等死，这是他个人看法。还有吕乃克这位网友，他说经济是为政治服务，和政治为经济服务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必然区别，事事政治挂帅的经济若能良性发展才是怪事呢，所以中国股市喋喋不休是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真实反应，这是我们网友们的看法。蔡盛坤先生，我想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请教您，从比较宏观来看现在中国经济和股市的相关发展，它会不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市场经济，甚至是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博弈呢？请教蔡盛坤先生。
我先接着讲一讲啊，刚才这个网友提的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就是温家宝啊，在2012年的时候啊，2013年的时候啊，他当时卸任总理的时候，哎，已经呢非常的明确的对这个问题啊，做出了一个做出了一个基本的这个判断，而且这个判断呢，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中国如果是没有彻底的政治方面的这样的改革的话，中国所取得的所谓的经济成就都会呢一去而不复返，而且呢会给中国人民呢重新带来呀巨大的这个灾难，而且呢他这种预言呢今天看来呢是已经呢出现了。这说明一点什么呢，温家宝作为一个中共的当时第二号人物，他对中国的今天的结局啊，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而且呢，他在任时期啊，很多人呢把他当作一个所谓的影帝啊，来调侃。但是呢，这样的影帝在今天的中国政坛呢、啊，你再也找不到这样这样的人了，也找不到这样的官员了。所以说呢，今天的中国这种局面的形成，跟中共的现在的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呢也就不可能再有经济的复苏，再有经济的繁荣。至于呢，就是说刚才谈到的，中国的经济今天呢持续的低迷，或者说呢，未来呢还会呢出现弹压式的这样的下跌，对国际经济会不会构成影响？我觉得这种影响完全是呢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中国的第一，它的人民币啊，它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一个货币。而且中国过去啊几十年，它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工厂，它肩负了呢为世界这些啊商业的来加工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它并不具备对世界经济啊构成重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这样的基础。所以说呢，全世界并不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或者是经济衰退而出现的大的经济危机或者大的经济衰退， 我是这样判断。
嗯，好的，感谢蔡盛坤先生分析。那么我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再请李恒清先生也来做一个回应我们的网友，并给我们今天上半场做个总结了。Kevin 这位叫韭菜评论台的网友他说，在中国会投资股市的也算是中产阶级了，那么现在是连中产阶级也反了。还有一位网友叫于峰，他说崩盘了的不只是股市，崩盘的还有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和他们的国运加速，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李恒星先生怎么看我们的网友的看法？还有其实刚刚提到说会不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博弈，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对西方叫板，他还是以他一个经济实力来作为他的基本的底气的。现在中国股市这样，然后经济这样，看失业率、人口老化等等等，会不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博弈呢？也想请李恒星先生回应一下，并给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总结了。
好的，刚才啊提到了，像这个网友提到呢，说现在呢这个财富缩水，实际上说现在好像呢是这个我们现在投资在股市上的这个财富缩水，其实不尽然。现在财富缩水啊，更大的一块啊，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那就是什么呀？在房地产上的缩水。中国的这个所谓中产啊这一部分人啊，他的主要的这个资产啊是70%以上是在房子里头。结果呢，现在房价大降。大降以后呢，现在呢你在房子上的按揭可不降，你债务不降，所以现在呢很多的房子已经到水下去了，就变成了一个负资产了。他还最后有那么多的闲钱，最后投到股市上，投到其他的创业上。这一块呢应该说呢，我们大家呢都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为什么说网友看得那么清楚，感同身受。
是。
他自己现在就，我现在要为工作发愁。对，我自己要为工作发愁，我要对我现在的净资产，我现在能保值发愁，我能够房子能够保值发愁，然后现在呢接着股灾又来了，最后呢投资在股市上的这个钱，仅有的这点钱全部被套牢了，你最后让他怎么去提振消费呢？所以呢应该说中国现在的这个状况是叫全方位的溃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最后呢这个他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信心如何这个提振呢？我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一个呢，就于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的颓势啊，对国际政治对国际的经济上有多大影响，我完全同意盛坤兄的这个看法。这个是只有啊中南海他们一直还在以为自己呢是地球的核心，然后呢我们体量变小了以后啊，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就有多大。我才不相信说您那个从这个5.2%的这个 GDP 增速，最后呢回到了说这个4%几，甚至变成了一个负增长，最后国际上有什么影响啊？国际上呢真正看到的是什么？是高兴，高兴的是什么？是因为你的产业全都转移到其他世界其他的地方去了。那你想，整个供应链、产业链现在都在重组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影响到谁？真正受影响的是什么呀？中国老百姓。真正受影响的是中国老百姓，中南海也不会受影响，只有中国老百姓最后呢日子越来越难过。我相信这回我们大家都可以看见今年的这个春节大家日子会有多难过，对吧？谁难过谁知道。
的确是，感谢李恒清先生分析。的确是，像老百姓最关心就是这个年关怎么过。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网友的评论，不过稍后下半场我们也是谈中国经济的话题，我还会选读更多我们网友的评论，请两位来宾来这个回应。不过非常感谢两位来宾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